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前端的学习路线与方法。在这个开篇词中啊，我跟你简单回顾了前端行业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啊，前端工程师已经成为研发体系中重要的岗位之一。可是与此相对的是啊，我发现极少或者几乎没有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愿意开设前端课程，更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教学方案出现。大部分前端工程师的知识其实都来自于实践和工作中零散的学习。这样的现状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前端的基础知识常常有一些多年的工程师在看到一些我认为非常基础的 JavaScript 问题的时候，会惊呼啊，居然还可以这样啊！是的，基础知识的欠缺呢，会让你束手束脚，更会限制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啊。其次呢，技术上存在短板，会导致前端开发者上升通道的不顺畅啊，特别是一些小公司的程序员。只能靠自己摸索，这样呢就很容易陷入重复性劳动的陷阱，最终呢耽误自己的职业发展。除此之外啊，前端工程师也会面临技术发展问题带来的挑战。前端社区呢高度活跃，前端标准也在快速更新，这样的蓬勃发展呢对技术来说无疑是好事，但是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前端工程师的学习压力变得很大。我们就拿 JavaScript 标准来说，ES6 中引入的新特性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新特性带来的实践那就更多了。仅仅是一个 proxy 特性的引入啊，就支持了 Vue.js 从 2.0 到 3.0 内核原理的完全升级。缺少系统教育加上技术的快速革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前端工程师保持自我学习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那么前端究竟应该怎么学呢？我想这里啊，我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首先呢，是零基础入门的同学，我可以推荐你读几本经典的前端教材啊，比如说这个 JavaScript 高级程序设计、精通 CSS 这样的书籍啊，去读一些参考性质的网站也是非常不错的选项，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MDN。如果你至少已经有了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希望技术上有一定的突破，那么这个专栏就是你技术进阶的一个选项了。在这个专栏中呢，我希望传达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知识点，还有体系架构和学习方法。我希望达到三个目标。第一个呢，是带你摸索出来适合自己的前端学习方法。第二个，是帮助你建立前端技术的知识架构。第三个，是让你理解前端技术背后的核心思想。在开始具体的知识讲解之前呢，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想首先来谈两个前端的学习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建立知识架构啊，我们应该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并且在这个架构上不断的进行优化啊。我们首先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知识架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知识的目录或者索引，它能够帮助我们把零散的知识组织起来，也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一些知识上的盲区。当然了，知识架构是有优劣之分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逻辑性和完备性。我们先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要给 JavaScript 的知识做这样一个顶层目录，该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把一些特别流行的术语和问题啊拼凑起来，这个目录可能会变成这样啊：类型转换、this 指针、闭包、作用域链、原型链啊，或者巴拉巴拉一堆东西。那其实这个呢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因为在这些知识点之间啊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它们既不是并列关系，又不是递进关系。合在一起啊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这样的架构啊无法帮助我们去发现问题和理解问题。那如果我来做我会怎么做呢？我会这样划分。首先呢，从最顶层我们把 JavaScript 分成文法、语义和运行时三个部分。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对于任何计算机语言，必定是一个用规定的文法去表达特定的语义，最终操作运行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啊，任何 JavaScript 的知识都不会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外，这就叫知识架构的完备性。我们再往下细分一个层级啊，可能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文法呢分成了词法和语法啊，语义呢我们还是保留，运行时我们把它分成类型和执行过程。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划分啊，文法呢可以分成词法和语法，这是来自编译原理的划分，同样是完备的。语义呢跟语法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里呢暂时就不区分了。那运行时部分呢，我们这个划分也保持了完备性。我们都知道程序等于算法加数据结构， 那么对运行时来说呢，类型就是数据结构，执行过程就是算法。当我们再往下细分呢，就会看到熟悉的概念了。词法中啊，有直接量啊、关键字啊、运算符啊这些东西。语义和语法则是表达式、语句、函数、对象、模块。这类型呢，则包含了对象、数字、字符串等这些东西。这样逐层往下细分啊，知识框架就出现端倪了。在顶层和大结构上啊，我们通过逻辑来保持完备性。如果继续往下分还要保持完备性啊，我们就需要一些技巧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比如说我们在 JavaScript 标准里面啊，有完整的文法定义，它是具有完备性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来完成。我们还可以根据语法去建立语义的知识架构。实际上呢，因为 JavaScript 有一份统一的标准，所以相对来说不太困难。如果我们换成这个浏览器中的这些 API 啊，这个工作就困难了。它们分布在 W3C 的各种标准当中，非常的难找。那我们要想找到一些具有完备性的线索，也不是没有办法啊。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实际的代码去找，我们用 fallin 去便利 Windows 上的所有属性，然后呢，再根据这些属性去找它对应的标准内容。我想呢，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实际上就是知识架构不断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知识架构的自然延伸呢，我们可以去轻松的记忆一些原本很难记住的点，而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知识架构啊，发现我们的知识盲点。建立知识架构呢，同样有利于面试啊，没有人能记住所有的知识。当不可避免的谈到了一个记不住的知识的时候呢，如果你能快速的定位到它在知识架构中的位置，把一些相关的点讲出来，这样呢，我想在面试过程中啊，也可以捞回不少分。啊，关于前端具体的知识架构啊，我会在第二篇文章中详细的给大家讲解。我要介绍第二个方法呀，被称作追本溯源啊。有一些知识呢，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体系的。比如说我们对比一下 CSS 里面的这两个属性啊，一个是 opacity， 一个是 display。啊，虽然这个都是属性啊，但是这两个属性背后的知识量完全不同。opacity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数值，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就是这个透明度啊。而 display 呢，每一个取值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布局体系。我们要讲清楚 display 啊，我们首先就要关注这个正常流啊，关注弹性布局啊，甚至关注这个 grid 啊。所以呢，这个 display 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体系的。还有一些知识啊，涉及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各种变迁啊，变得非常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谈 MVC 啊，从1979年至今呢，这个概念变化的非常大。MVC 的定义几乎已经成了一段公案啊！我曾经干了一件事情，我截取了 MVC 的原始论文啊 ，MVP 的原始论文，微软的 MSDN， 苹果的开发者文档。按理说这几份都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文章和文档，但是在这些内容里面呢 ，MVC 的讲解、画的图、箭头跟解释都完全不同。这种时候啊。就是我们该做一些考古工作的时候了。追本溯源呢，其实说起来简单，就是关注技术提出来的背景，关注原始的论文或者文章，关注这个原始作者所说的话。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我们翻一翻资料啊，找一找历史上的文章和人物，再顺藤摸瓜，把这些历史资料翻出来就可以了。如果翻出来的是历史人物呢，这个你也可以试着发封邮件问问。我们互联网的历史啊，不算很久。这些历史人物今天大部分还都在世，而且呢他们很多也都在从事一些教育啊，或者是在一线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看上去不合理的东西，有时候呢还可以收获一些趣闻比如说这个 JavaScript 之父啊 Brandon H 他曾经在这个 Wikipedia 的讨论页上解释 JavaScript 的最初想设计一个带有 prototype 的 scheme，结果这个受到管理层的命令把它弄得长得像 Java 如果你再挖的深一点啊，你还能找到这个 Brandon H 对于当时他的某位叫做尖头老板这样的一个人的吐槽后来呢还有人把这个尖头老板到底是当时的谁给挖出来了当然这个呢我们就不讲这段八卦了所以说呢你根据 Brandon H 的这么一句话呀，其实你再去看看 Scheme 语言， 你再去看看 Java 语言，再看一些别的基于原型的语言啊，你就基本理解了 JavaScript 为什么会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函数是一等公民，却提供了这个 new 啊 this 啊 instance of 啊这些特性，甚至把这个 Java 的 get year 这样的 bug 都抄过来了，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出现了。做个总结啊，我们今天呢带你探索了前端学习路径啊，并且我们讲了两个学习方法啊，第一个是建立自己的知识架构啊，还有一个呢是追本溯源，找到这个知识的源头。啊，在这个专栏呢，啊，我并不奢望通过这个短短的40篇文章，事无巨细的把前端的所有知识都讲清楚，啊，我觉得这本身是 MDN 这样的参考手册的工作，啊，但是呢，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把前端技术背后的设计原理和知识体系讲清楚，能够让你对前端技术产生一个整体的认知，这样呢，才能够在未来汹涌的新技术中保持领先的状态。最后啊，留一个问题啊，在你的认识里面，前端的知识架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们来一起讨论。